论的学习。那我们先简要回顾一下过去三次我们谈论的一些内容。我们先是谈论了为什么我们要学习教会论。我们发现只要我们想在这个世界按基督他的话而活，我们就必须面临很复杂的教会外、教会内甚至对圣灵的很多不同的看法。我们就必须回到圣经来查考圣经跟教会说了些什么。然后呢，我们首先的要从教会和三一神之间的关系来谈论。因为教会是属神的。只有弄清楚教会跟三一神、圣父、圣子、圣灵有什么样的关系，我们才能够对教会应该是什么样的，教会可以做些什么，如何去做有更加确切的看法。所以我们不是首先从教会做什么、教会的形式、教会应该怎么做这些角度去谈，我们首先要关注一点教会跟三一神的关系是怎样的。借着这些关系的探讨，我们来认识教会什么样的身份、什么样的一种特质。可以说教会做什么、教会是什么、教会如何做，都是从这个跟三一神他的关系的本质而出来的。所以我们在第二课探讨了教会和圣父之间的关系。从旧约开始，我们看到教会是神的聚会，神所拣选、所呼召的做他的国民的一群人。那这种从旧约当中而有的关系继续的延续到新约，随着基督的降临，我们在上一次谈到随着基督的降临这种关系发生了本质的变化，这种本质的变化是在基督里实现的。所以教会，新约的教会沿袭旧约成为基督的聚会，也是神的聚会，成为基督所拣选的，也是神所拣选的，成为基督的门徒、基督的身体。那今天我们要继续来谈圣灵，圣灵的交通，圣灵的来到，圣灵的降临对教会意味着什么？圣灵在教会当中要实现怎样的工作？圣灵如何又透过教会在世上展现他的工作？这是我们要谈的。关于圣灵要谈的比较多，所以我们这一周会谈一些，然后下一周我们还会继续谈论圣灵的恩赐，我们会分两次来谈圣灵跟教会的关系。好，让我们可以来进入这一课。有时候我们会想，如果我们能跟初代的使徒门徒们一样跟基督生活在一起，那我们应该很容易相信他。但是你看，从耶稣复活的那个清晨他为门徒烤鱼，直到现在2000多年如飞而去，耶稣告诉他的门徒说他必须离去，他也提醒门徒应当信神也当信他，就是他的离去对他们而言是有益处的。我们可以理解门徒本身对耶稣离去的惧怕，所以耶稣也应许他们说他会再来，他不会撇下这些门徒教会为孤儿，而是要借着圣灵，借着圣灵的降临与他们同在。事实上耶稣要去以便圣灵能来，耶稣说这对门徒对教会是大有裨益的。那圣灵怎样降临呢？我们就来到一个特殊的时候，就是五旬节。在使徒行传我们看到了这个记载，在五旬节耶稣满足他的应许，也是父神的应许。虽然耶稣升天而去，但教会不是生活在对主同在渐渐消退的记忆当中，不是，教会是因着圣灵的降临活在基督同在的现实当中。当教会门徒等待他们归来的主的时候，神的子民借着新约的血因被基督宣布而得名分，得以与圣灵相交。所以借着圣灵，神亲自降临下来，使我们成为属神的， 奇妙的是他也成为属我们的。一方面就个人和整体而言，神借着圣灵拥有了他的子民，另一方面神的子民也拥有了主。还记得吗？圣灵是那个凭据，圣灵印证了神与他子民这种相互的拥有。圣灵本身是神的印记，他是神，他把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的那人宣布为他的基业。圣灵也是我们的印记，如今圣灵与我们同在，神给我们权力把他宣布为我们的基业，而圣灵是那个头期款，是那个确据，是那个凭据，是那个将要临到我们荣耀的凭据。圣灵也使我们今天在教会的生活当中，主日就是这样一种体现，来品尝那天上的，预先品尝了天上完美的荣耀。圣经就这样把圣灵说成继续赐予者，也是恩赐。圣灵作为主，他赐下使基督的身体获得能力的恩赐，并且因此宣布我们是他的基业。但是在丰富的交通也无法耗尽与圣灵的交通，因为圣灵把自己赐给我们，我们接受他这位赐予者本身是一个恩赐，我们接受这赐予者本身为一个恩赐。所以保罗谈到我们是被圣灵充满的，有圣灵成为恩赐给我们，与我们同住的，我们被圣灵充满，我们被称为有基督的灵。罗马书八章九节谈到我们已经有基督的灵了。所以五旬节成就了神的应许，他从两方面完成了神和他子民最后立约的工作。首先借着降临，他住在由活石所建造的殿中，他宣告了谁是他的子民，教会是属他的。第二，使徒被赐予圣灵，这圣灵是作为礼物由圣父和圣子赐下的，借着新约神重建复兴他的子民。所以摩西在旧约当中盼望说神的灵降在他的百姓身上，在五旬节的时候彼得的讲道宣告说这盼望已经应验在今天的教会他的子民身上。所以在使徒行传彼得的讲道当中，他就引用了约珥书第二章28节29节，说道，以后我要将我的灵浇灌白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老年人要做异梦，少年人要见异象。所以在五旬节圣灵的降下就完成了神他的应许，完成了神和他子民教会立约的最后的工作。复活的得胜的荣耀的耶稣从天上的宝座完完全全的赐下了圣灵，作为仆人耶稣告于圣灵，作为主他赐下了圣灵。圣灵的降临就这样使我们与基督建立起这宝贵的新约。那我们要继续的谈圣灵的降临与教会有什么关系为了让圣灵降临，基督必须得荣耀、受死、复活、升天。但圣灵来有没有取代耶稣呢？今天很多的人，很多的教会，他们在谈论圣灵的工作的时候，常常有这种倾向，就是把基督的工作跟圣灵的工作好像分隔开来，这是对圣灵工作一个极大的误解。圣灵来不是要取代耶稣，圣灵没有把我们带到基督以外，圣灵来是要把我们带到基督那里。所以教会的核心，教会的主，教会的中心总是基督，教会被称为基督的教会。圣灵来不是要抢夺教会对基督的专注，圣灵来是要让教会越发的聚焦于耶稣基督。在三位一体的奥秘当中，差派圣灵做另一位保惠师的主也借着圣灵降临。圣子基督的灵就是启示圣父的子的灵，这灵使我们能够呼叫阿爸父。借着圣灵，圣父和圣子拥有教会， 从神以往的启示出的，没有一点失落，反倒是在圣灵里得到完全。通过圣灵，教会借着与基督受苦，与基督的荣耀相交，而与基督联合。因此，圣灵的临在，既是应许，神的应许，也是神应许最终的实现。因为借着荣耀的圣灵，我们现在就得偿主的美善和永生的乐趣了。这样你就明白为什么基督要走，因为他是圣灵来，圣灵来是所有信靠基督的人都与基督联合，从现在超越时间，超越空间，可以去品尝主他的美善和永生的乐趣。我们现在就已经预尝在基督里最终的荣耀，在圣灵里我们就可以盼望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那种宝座前的荣耀。圣灵来非但没有使我们的眼光从基督身上移开，圣灵来使我们是教会与基督紧密的联合，圣灵把我们带到基督的面前。圣灵来要实现神的应许，所以正如先知所预言的，圣灵使教会成为神的子民，圣灵借着新约的成就赐给我们新的心，圣灵使我们与耶稣基督相连。离了圣灵，没有人能说耶稣是主，没有圣灵的工作，有谁能信主吗？没有，因为借着圣灵的工作，人才能重生，才能说耶稣是主。因此，教会是神的子民，是基督的聚会，因为它也是圣灵的团契，圣灵的交通，圣灵的充满，不抹去神子民的会员资格，不抹去跟随基督的门徒的身份，圣灵的充满是要使这两者得到完全。五旬节甚至很戏剧性的向我们展示圣灵的赐下以及门徒得恩赐。火焰分开落在个人头上，说方言的恩赐使他们能够借着所激起的赞美来分享。疾风和火焰也是神显现的记号。门徒不仅仅是被赐予了能力，门徒还得蒙圣灵充满，借着圣灵用火而不是用水施洗，表明他们得洁净和复兴是从神圣洁的宝座而来的。所以五旬节标志着圣灵的降临，五旬节标志圣灵充满他的子民。所以在五旬节借着圣灵的降下，主拥有他的子民，借着圣灵的显现充满了神属灵的家。五旬节的现象是要使我们回想起西乃山的风和火，让我们想起神充满他的殿，充满他的帐幕所显现的那个荣耀之云。所以圣灵的降下正是如先知所应许的，使对主的赞美充满了整个耶路撒冷，是呼召万国前来敬拜。所以方言的显现是说万国都可以来敬拜神，而门徒们惊讶于主的显现，他们赞美的时候，神赐给他们各国的语言，讲出各地的话语。而彼得受教于耶稣，就在那时被圣灵充满，他能够宣告耶稣基督不仅仅是一个预言的应验，而是神整个救恩计划最终的应验。圣灵临到了聚集在耶路撒冷的基督徒群体，这是一个公开的事件，因为它标志着救赎历史上一个新的时代。所以圣灵的洗不是一个今天我们所说的洗礼，好像是不是一个门徒对耶稣的一个个人委身的行为，对耶稣信靠的一个回应。不，圣灵的洗是在五旬节基督以他的灵为整个教会施洗，是圣灵赐给教会，圣灵借着只有他才能成就的联合，把基督带给了教会。今天很多人当他们读到五旬节当中圣灵的降下的时候，他们把它看作一个可以重复在教会历史上发生的，是一个基督徒相信受洗的时候有的一个第二次的祝福。他们误解了在这里圣灵的降下是神救赎历史最终的成就，是一个标记性的，是代表了一个新约时代的圣灵的所成就的新约的实现，是标记着基督已经被圣灵赐给带给他的教会。圣灵的降下代表着救赎历史上一个新的时代已经开始了。 所以我们应该这样的理解，五旬节圣灵的喜，圣灵的降下。那么当圣父圣子的灵的降临，这样的对教会有这样的意义的时候，我们就要看那么圣灵会如何的影响教会。我们将要继续看到圣灵他的降下，他的同住就决定了教会的特性。我们先看到圣灵是圣洁的，那么旧约预表的那种礼仪性的洁净，我们在旧约当中读到很多关于洁净的礼仪，对吗？那么现在在教会里，因着圣洁的圣灵的降下和同在，那么教会就需要应验这种洁净在伦理层面上的实现。教会因着与他同住的圣灵，他必定要成为，也必定会成为圣洁。当然我们知道教会的圣洁在现今总是不完全的，圣灵的殿在现今是不完全的，因此住在这教会当中的圣灵，这圣洁的灵必须不断的在那里做工，来建造这殿，建造教会成为圣洁。当教会借着圣灵的工作与基督面对面的时候，他必定要成为圣洁。教会是带着这种必定要成为圣洁的愿景不断的活在这世界上的。这是教会，身为教会在这世上因着与他同住的圣灵而必须拥有的特质，就是他要成为圣洁。其次，圣灵的同住把教会连结为一。圣灵所住的只有一个主的圣殿，只有一个基督的身体，所以借着日常生活的合一，圣灵就把教会联合在一起。在以弗所书我们发现这种合一被应用在了，被特别的应用在犹太人和外邦人的联合身上。借着圣灵的能力，教会从耶路撒冷发展到犹大、撒玛利亚，并且直到地极。外邦人不再把他们的身体献上外邦人就把他们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从事新约的属灵侍奉，神的殿不再是地方性的，不再是在犹大的山边，而是普世性的。当圣徒聚集在圣徒聚集以参与天上赞美的任何地方。这是我们在第三课所提到的我们的聚集是因着基督与我们同在，而使我们参与到天上的赞美。而圣灵就借着他的同在，把整个教会普世教会的，不管我们在哪个地方哪个时间，当我们因着同样的对基督的信号而聚集的时候，圣灵使我们可以与基督同在，参与到天上的赞美。所以圣灵使教会连结为一，使教会合一。最后教会圣灵就使教会在苦难中与基督联合，并且预先品尝到他属天的荣耀。就像我们刚才讲到所提到的，圣灵向我们展示了十字架的荣耀。在对神荣耀降临的盼望当中，叹息的圣灵使我们与基督在我们现在的苦难当中相联合。在这个特殊的瘟疫的时候，当我们思想圣灵使我们与基督的苦难相联合的时候，会大大的更新我们对于在瘟疫当中如何生活，如何为在瘟疫当中有需要遭受苦难的人祷告。真的，我们思想这一点会使我们现今的生活，使我们的祷告完全的不一样。圣灵是要使我们在现今的苦难当中与基督相联合，这样我们的整个的眼光，我们看待苦难的观点，我们在苦难当中的祷告，我们在苦难当中的行动，都紧紧的与耶稣基督联系在一起。事实上与基督联合是如此确实的影响到我们现今的生活，而圣灵正是使这种联系成为真实的那最重要的那个工作。也就是在现今的苦难当中，圣灵不断的把我们带向基督再来确定无疑的盼望。他是我们在这苦难当中给大家确定的盼望，他也使我们在这苦难因着盼望不断的装备自己在这世界当中征战。所以圣灵借着这苦难当中的联合，借着对基督荣耀的盼望，他不断的装备教会 来面对这现今的处境。所以你看圣灵他的降临，他的重塑，就这样的决定了教会的特性。教会应该是合一的，教会应该是圣洁的，教会应该在苦难当中与基督联合，在苦难当中盼望基督永恒的荣耀，在苦难，在这现今的世界和盼望当中不断的受装备，在这世界征战，向这世界做光做盐。那我们就要看教会如何将圣灵彰显出来，或者反过来我们说圣灵在教会当中是如何来显现的。我们同样要看圣灵的两个属性，它这个两个属性界定了它建立教会的目的，这两个属性界定了教会如何去彰显圣灵。首先圣灵是真理的灵，其次它是生命的灵。我们先来看圣灵是真理的灵。圣灵是真理的灵，它证实了旧约对基督的见证。彼得宣告说，旧约预言的源泉就是基督的灵。圣灵启示真理，正如基督启示给他的使徒一样，使他圣灵使门徒可以回忆起耶稣的言行。圣灵默示圣经，照明信徒，可以明白神的心意。圣经是从圣灵来的，那么人就不能对圣灵的解说置之不理。离了圣灵，神的真理看起来是愚拙的。我们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我们会看到，唯有借着圣灵的启示，人才能认识耶稣基督，唯有借着圣灵的引导，人才能看透万事。在威斯敏斯特要理问答这样说道，决定宗教上的一切争论，审查教会会议的一切决议，古代著者的意见，世人的教训和私人的灵感，都当以圣经中说话的圣灵为最高裁判者。所以圣灵是用神的道做他的宝剑，使信徒认罪和成圣，也借着神的道，就是圣经，圣灵说话，并且作为圣灵，并且作为法官，对有关生命的事情做出判决。所以正是因为这一原因，威斯敏斯特信条说，神的道是极其必要的。保罗在写给提摩太的信当中对他做出指示，说神要借着他的道，把他装备成为一个属神的人，去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所以赐下圣经的圣灵，也赐下我们对圣经的悟性，使我们可以充满得救的智慧洞察力可以使我们明白神的旨意。也是借着圣灵，真理的灵引导教会向世界见证神的道。教会的增长与神的道的见证联系得如此紧密，以至于路加在路加福音6章7节、12章24节、19章20节，他是这样说到教会的兴旺，是说神的道兴旺起来。所以你看，因为圣灵是真理的灵，所以教会能够明白真理，教会能够被神的话圣经不断的建立装备，生命成为圣洁，教会能够不断的向世界来见证神，这都是展现显明圣灵工作的。我们如果要问圣灵如何在教会当中彰显，我们就要问教会是否看重和明白神的道，寻求应用神的道。教会基督徒是否不断的被神的道建立他的思想、言语、行为，教会不断的被神的真理建立成为圣洁，教会是否按着神的真理向这世界做光做盐，向这世界见证神的道，教会的兴起。当我们看见这一切的时候，我们就会说圣灵在教会当中工作了，因为他是真理的灵。所以当我们要去想圣灵如何在教会工作的时候，我们不能够忽略这一点，圣灵是真理的灵。我们要寻求在教会当中看见真理不断被传讲，不断的建立他的门徒，教会在真理当中向世界见证神的道。其次我们要看圣灵是生命的灵。拥有教会的圣灵是生命的创造者，神的灵是创造主的生命气息。 当神的灵的气息漫过的时候，自然就发出他的生命，与没有生命的偶像和注定要毁灭的鬼魔截然不同。神是活神，是永活的神。所以亚当是按照神的形象被造成一个人，他与受造的动物是清晰有别的。圣灵所赐的生命不是一种天然的能量，甚至也不能说是神的能量。当我们有份于基督复活生命的时候，我们就分享了神的生命，因圣灵而来，成为神的儿女。如果我们忘记他们表达出神对自己的启示，那么圣灵的形象，圣经用气息、用云、火、风、水去表达圣灵的能力，圣灵赐予的生命气息。如果我们忘记说圣灵所赐予的是从神而来的这种生命，那我们就可能错误的理解这些比喻性的形象。活的神不是一种抽象的生命原则，它也不是存在于物质之中的宇宙之理。我们不能用一种抽象的柏拉图式的思想去思想神所赐的生命。圣灵神不比我们缺少个性，他比我们无限的多。耶稣在他死后复活的时候向门徒显现，他向门徒吹了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耶稣赐给他们的生命就是耶稣自己的生命，是他复活的生命，是他公义的生命。就像我们今天所读到的，基督的公义、智慧、救赎都在基督里赐给我们了。所以基督所赐的生命，圣灵所带来的生命，不是一种非人的能量，不是一种思想上的，不是一种柏拉图式的，而是一种真正的，从在现今的生活当中，在永恒当中都确确实实的真正的生命，基督的生命。耶稣没有和他们住在一起，而是以他的名差遣他们，所以他应许给门徒的生命是一个有他同在的生命，是一个始终与他有个人相交的生命，是一个有基督同在荣耀的生命。所以今天基督徒在世上所活的，不是只把基督当作一种抽象的思想，不是把基督当作一种心灵的寄托，不是把基督当作一种可以冥想的一种神秘的一种体验，而是在我们的思想、行为、言语当中都不断的从基督那里得到真理、得到智慧，并且很实际的在一个具体的处境当中知道如何去行事，如何靠着基督去行事，如何彰显基督来行事的这样一个生命。因为基督所赐给教会、赐给基督徒的是一个复活的真正的，就是基督在福音书当中不断向我们显现出来的一个真正的看得见的、摸得着的生命。圣灵的显现与在现今和在五旬节一样，不是只针对个体的，而是对一个群体的祝福。基督已经除去他在旧约外在的限制，他的灵提供了一种永不能靠外在的建构而成就的合一。圣灵的新酒战破了旧的酒袋，先知应许说，神将在他的子民心上行割礼，并且住在他们中间。圣灵持守这应许，破坏教会合一的、令人痛苦的分裂，毁坏不了基督徒所具有的对他们在基督里所分享的生命的意识。弟兄姐妹们，这样的生命是赐给整个教会的。今天我们作为一个地方教会和普世教会一同来经历这个圣灵而来的复活的合一的生命，我们正是在与圣灵的相交当中和我们的弟兄姐妹很真实的生活在一起。我们就好像初代的使徒一样，一同分享我们的资源，一同祷告。我们去分享从圣灵而来的生命，是分享在一个具体的可见的一个团体当中。所以今天神始终要把我们从圣灵而来的生命，借着我们的教会当中与灵舍彼此相爱、彼此合一来彰显出来。不仅如此，借着地方教会向外扩展，也与整个城市、整个国家、普世的教会一同来分享圣灵的恩赐。我们从不同的层面去分享这些恩赐，而以这样的方式，我们是来展现 圣灵赐给他整个教会的从基督而来的那个新的生命。这样来说，一个基督徒不可以脱离一个群体而活，一个基督徒不可能脱离一个群体去展现这个生命。这样来说，教会绝不应当只关注自己，教会绝不应当只是一个死气沉沉的群体，教会应该借着在信徒之间彼此相爱，向世界做见证，与普世的教会基督徒一同来彰显从圣灵而来的这个丰富的荣耀的生命。这是教会去彰显圣灵的工作，这是圣灵在教会当中的显现啊，借着真理的显现，借着教会不断在真理中成长，向世界做见证来显现，借着教会去经历信徒个体去经历基督复活的生命，作为一个群体，在地方教会，在普世教会不断的经历圣灵所赐的基督复活的生命，圣洁的生命，合一的生命，而向世界表明说基督所赐的是真实的，基督借着教会不断的彰显出来。这是我们去查看圣灵的工作，这是我们去思想圣灵在教会当中的显现需要特别关注的。当我们明白这两点，我们就不会去寻找那些所谓奇妙的、特殊的、好像是神秘的、超越的一些的经历和体验，我们就会聚焦于神的话，我们就会聚焦于耶稣基督，去寻找圣灵的工作，去查看圣灵的工作，去经历圣灵的工作。我已经讲了多久？我看一下。让我们做一个总结。圣灵的降临是神救恩计划成就的标志。圣灵来不是要取代基督，而是要把基督带给教会，把教会带向基督。弟兄姐妹，我们要特别记住这一点，圣灵来是要把基督带给教会，把教会带向基督。如果我们牢牢把握这一点，我们就不会错误的去追寻这个在错误的地方以错误的方式追寻圣灵的工作。我们就会聚焦于基督，去品尝去经历圣灵丰丰富富的工作。第二，圣灵的同住决定了教会的特性。教会是怎样的，是由圣灵的同住来决定的。圣灵是圣洁的，因此教会是不断的走向圣洁，而最终在基督里达到完全的圣洁。教会应该是合一的，因为圣灵只住在一个身体当中。教会应该是见证基督的，因为圣灵正是要借着在现今的苦难和将来的荣耀当中不断的使教会与基督联合，并且不断的装备教会向世界见证基督他的荣耀。最后，圣灵的属性决定了教会的标志。教会应该宣讲真理，活出基督。当教会宣讲真理，活出基督的时候，他就经历了圣灵的工作，也向世界表明了圣灵的工作。这就是我们这一课所要谈论的圣灵的交通。那在下一课呢，我们会具体的分享圣灵的恩赐。圣灵的恩赐如何使教会不断被装备，如何使教会向这世界见证基督，活出基督的生命。那是我们下一课要继续的谈论的。那我们今天谈论就到这里，两个的思考题留给大家。圣灵对教会的建造如何更新你对教会的认识？你如何从圣灵和教会的关系来认识教会？那第二，按照本科对圣灵工作的理解，你如何在教会中经历圣灵的交通？好，我们分享到这里，谢谢大家。